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7月2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谧。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新闻。股市方面，美股周五收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创盘中与收盘的最高纪录。谷歌与星巴克等公司强劲的财报。美司法部正式批准了 T-Mobile 与 Sprint 合并交易。第二季度，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超出了预期，这些因素均使股市得到了支撑。美东时间7月26日的下午4点，道指是涨51.47点，或0.19%，报27,192.45点。标普500指数涨22.19点，或0.74%，报3,025.86点。纳指涨91.67点，或1.11%，报8,330.21点。并购方面，美国司法部周五正式批准了 T-Mobile US 与 Sprint Corp 的合并交易，前提是这两家无线运营商向 Dash Network 出售某些资产。受此消息的推动 ，T-Mobile US 收高5%， Sprint 收高7.3%。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报告称，美国在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了2.1%，超出预期的2.0%，前值为3.1%。其中，个人消费增长达到了4.3%，超出预期4.0%，前值则为0.9%。尽管美国消费支出强劲，但库存和进出口下降成为了二季度数据的主要拖累。此外，商业投资减弱，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油价下跌也是增长放缓的因素。许多分析师认为，美国二季度的 GDP 数据对美联储降息决定影响较小。美联储将于下周7月30日到31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预计该机构至少将降息1/4个基点。GDP 数据公布后，联邦基金货币暗示美联储下周的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19%，而在 GDP 数据公布之前则为24%。欧洲央行周四暗示最早准备在9月份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时降息，并正在考虑重启资产购买计划，以推动长期低迷的通胀率朝着该行的目标水平靠拢，但部分的欧洲央行的官员质疑重启 QE 的有效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汇市方面的动态。周五，美元指数走高，盘中一度突破了98关口，刷新5月30日以来最高点至 98.09。美元本周涨近 0.9%， 创下了2月份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幅度小于预期，提振了美元。此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称，政府并未打算要打压美元的汇率，与此同时，英镑跌至2年来的最低点。白宫顾问还表示，尽管特朗普担忧，但这并不是关于降低美元汇率的问题。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暂时拒绝了采取积极干扰汇市以打压美元汇率，从而让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竞争时保持优势的想法。美元本周是跑赢所有G10货币，纽元走势落后，欧元对美元下跌0.17%，报1.1128美元。美元对日元涨0.05%，报108.68日元。英镑对美元下跌0.59%，报1.2384美元，盘中一度触及1.2376，刷新2017年4月10日以来的新低。美元对瑞郎上涨0.23%，报0.9932瑞郎。 美元对加元基本是持于持平的状态，报 1.3166 加元。澳元对美元下跌 0.58%， 报 0.6811 美元。纽元对美元下跌 0.42%， 报 0.6636 美元。好，再来看一下黄金期货。金价周五上涨，此前一交易日曾跌至逾一周的新低，因美国疲弱的通胀数据抵消了好于预期的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数据，令市场仍压住美联储即将降息。分析师表示， GDP 数据显示美联储可能不会像过去一度那样激进，但我们的预期没有崩塌的主要的原因是通胀数据令人有一些担忧。 Bubble Trading 分析师 Todd 表示，本周黄金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但总体的趋势没有改变。周四受到欧洲央行利率决议的影响，金价一度快速上涨了10美元，到达了1433美元每盎司水平，但此后快速回落，触及了1411美元每盎司左右的低点。还表示此后金价收于1414左右水平，技术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维持在1400至1410美元每盎司区域的上方。黄金市场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上行的目标仍然是1500大关，因此金价的下行仍然是逢低买入的机会。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期货。周五7月26日纽约时段的盘中，美国原油价格维持震荡的走势，价格在日内最高曾升到了56.53美元，最低触及了55.69美元。美国公布的二季度 GDP 数据虽然超出了预期，但大幅不及前值，数据对油价整体的走势是有所影响的。而全球经济增长的暗淡的前景给油价也带来了压力。此前市场关注的中东局势有缓和的迹象，另外沙特与科威特磋商恢复中立区产油对油价也是不利的影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一些全球大公司的动态。首先看一家中国公司华为。华为首款商用的 5G 手机 Mate 20X 5G 正式亮相，该卡不仅支持一张 4G 的卡，一张 5G 的卡的双卡设计，还支持 SA 就是独立组网和 NSA 非独立组网，售价达到了6199美元。 Mate 20X 5G 搭载的是麒麟980的处理器，卡龙5000的调制解调器。 Mate 20X 5G 是在 Mate 20X 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的改造，所以外观上的变化不大。该机仍然采用的是 7.2 英寸的 OLED 大屏。此外，由于手机增加了 5G 的基带芯片和天线， Mate 20X 内置的 电池的容量从5000毫安时减少到了4200毫安时，作为弥补，该机加入了40瓦的超级快充。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宣布，华为智慧屏将于9月上市。华为智慧屏产品还将使用自研的鸿蒙 OS 核芯片。他称华为要将数字电视从过渡到互联网电视之后再进化到智慧屏时代。余承东还表示，华为的鸿浩芯片是作为智慧大屏推出的显示芯片。此外，华为智慧屏还将搭载麒麟 AI 的芯片，凌霄的 WiFi 芯片。此前荣耀宣布智慧屏产品将于8月上市。日本软银集团26日宣布将设立11.7万日元，约合为1080亿美元规模的软银愿景基金2，把未上市的人工智能领域尖端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这是继2017年设立的10万亿日元规模基金之后的第二个巨款的基金。董事长兼社长孙正义把软银集团定位为投资性战略公司，将加速基于对各国尖端产业投入资本的集团化。软银称，该公司计划向基金出资4.1万亿日元，除美国苹果和微软外，日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将出资。 由高盛和苹果合作推出的备受瞩目的信用卡产品 Apple Card 将于8月份前两周推出。 Apple Card 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复杂的软件界面来跟踪用户余额和消费情况，从而从其他的信用卡中脱颖而出。用户可以在 iPhone 系统的最新版本的 iOS 12.4 中注册此卡。宁德时代25日宣布2020年在日本上市面向住宅和工业的低价蓄电池。宁德时代与从事光伏发电设备施工的日本 Next Energy and Resources 展开了合作。宁德时代供应电池单体等构件， Next Energy 负责组装，预计2020夏季前后上市。宁德时代和 Next Energy 将首先通过以 TPO 模式通过发电企业向家庭等提供低价的蓄电池，从而考虑向家庭零售。一家民营的中国公司首次将卫星送入轨道，这标志着中国刚刚起步的太空初创企业向前迈进了一步。总部位于中国的星际荣耀，就是 iSpace 表示，其双曲线一号火箭周四从中国的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两颗卫星及有效的载荷送入了轨道。星际荣耀成立于2016年，拥有120名员工。中国另外两家私营企业蓝箭航天和零一空间也将尝试将有效的载荷送入轨道，但以失败告终。美国加州一位法官周四宣布了最终的裁决，将今年5月份一起孟山都除草案致癌案中由陪审团裁定的20.55亿美元创纪录的赔款削减到了8670万美元，比上周初步裁定的媒体预估的2.75亿美元还少了近2亿美元。今年5月13日，加州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要求孟山都的母公司拜耳向一对夫妇支付总计20.55亿美元的赔款。这对夫妻长期服用孟山都农达草甘膦除草剂而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癌，这笔赔款中包括了55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款，还有2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古奇在包括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中国上海等开设了6家客户服务中心，聘用员工多达了500人。呼叫中心使消费者通过手机、电子邮件或是在线聊天等方式与员工实时讨论。积极的古驰的手包标价是达到了2200美元，或者是古驰的运动鞋标价是5190美元。这是法国开云集团旗下这家意大利时尚巨头推出的最新的举措，其目的是跟随快速变化的消费习惯。这个举动让 Gucci 近几年的消费额增速领先了时尚业界。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讨论的，因为本周呢其实是整个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非常旺盛的季节，因为二季度结束之后，许多公司都纷纷公布了整个一个财报的一个信息，向市场汇报自己的一个变化程度。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一家公司呢，就是 Coca-Cola 可口可乐，相信大家都没有那么陌生。可口可乐呢，也是一个是百年屹立的一家公司，而可口可乐二季度的状况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年2019年的7月23日，可口可乐公司公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根据财报数据显示，公司第二季度的净收入达到了100亿美元，增长为6%，有机的营收实现是达到了6%的增长， 而美股的收益达到了增长 12% 的比率，也是$61。美股的相对的收益增长达到了 4%， 折合是$63。所以整个我觉得增长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这次邀请一下 Sam 跟我们讨论一下他是如何看待 Coca-Cola， 还有今天我们要Sam 给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关于哪些方面的一些我们整个财经的一个信息呢，通过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引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Hey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like the Coca-Cola, because this week is a really heavy fiscal report. So we saw like a few days back Coca-Cola published its fiscal report. So I noticed like there's a huge increase. So with like a company has 100 years history, it's really good. I really love to see like increasing on their industry or even innovation. So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your insight?
Sure. Yeah, you're right. They had a pretty good report. They beat market expectations, which is great. The market value of Coke, I think as of last week, was $230.6 billion. And just for context, PepsiCo, one of their closest rivals, is $182.8 billion. The other things that are interesting is they're expanding their business model and experimenting a lot. For example, they're considering releasing their first alcoholic beverage in Japan based on something that's in their local market. So like you mentioned, they'll do a lot of interesting innovative research. Yeah, they realize they cannot stay stagnant, and they are trying to disrupt themselves.
就像刚刚 Sam 说到的，可口可乐的营收呢，今年是达到了，在二季度是达到了$100 million，同比增长2.1%，利润是$26亿，同比增长12.6%，利润率是29.9%，同比增长，它高于去年同比增长的是29.4%。Sam 提到了一点，就是硬数据看完之后 ，Sam 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它的一个营收模式现，它的现在的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持续的创新和核心品牌的强劲表现，以及不断优化的市场执行率，看来也是推动本季度强劲市场的一个表现。Sam 提到刚刚是说日本的可口可乐推出了一些比如说是新口味，其实在中国也是推出了很多，除了经典的可口可乐的增长之外，也是推出了很多新兴的一个产品。还有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可口可乐零糖的这个可口可乐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也实现了7个季度的增长，他们整个的一个高端的创新和减糖的措施。好，我们看完了可口可乐今年的二季度的财报，还有我们知道它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无论是他们整个一个战略的变化，还有他们推出这种零糖可乐，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哪方面的财经方面的信息呢？ Sam, after we know the innovation and for like a hundred company, there's a new strategyinto the market, especially you mentioned Japan. I mentioned to audience the zero Coca-Cola.
Yes, they're healthy products.
Yes, so sugarless.
Mm-hmm.
I want to ask you,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tell us then from this entire story?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models, and specifically this particular business model possibly being 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market. So that's the way we're going to phrase this particular discussion.
原来我们今天要学是垄断竞争。垄断竞争是什么呢？我们来请 Sam 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What i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So if you think about general markets, there's a monopoly market where it's just one company. A monopoly, having a competitive market sounds kind of not real, but basically what that is kind of like a competitive market, which is the other branch, where all firms compete equally. Mm. And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market is an idea that there's a few firms that are similar but not the same, setting their price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e pure competitive market where they have to take the price.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垄断竞争呢，是指许多厂商出售，许多厂商生产并出售相近但不同质的产品的一个市场现象。垄断竞争是不同于垄断，因为垄断的相当于来说是只有一家公司独断了整个市场，而垄断竞争呢，是一个许多商家都可以出售，许多商家都可以生产，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是相近的但又不同的一个市场现象。 OK, so you shared with us what i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like what Coca-Cola fit into this market?
If we were to just zoom in to the soda industry, you can maybe consider them a 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market with them and Coke. You know, they're similar
Pepsi.
In that PepsiCo. They might be similar, but, you know, they are alternatives, but they're different. And they also spend tons of money on advertising. If you think about it, Coca-Cola is one of the most world-recognized companies based on their advertisement and their brand.
Sam 提到呢，就相当于说，为什么说今天讲这个垄断竞争呢？是因为垄断竞争，如果我们单看整个的一个软饮产品的话，其实可口可乐呢，也是在相当于是一个在垄断竞争的经济形式下的一个生产方式，因为在整个的软饮当中，其实不单单是有可口可乐，还有百事可乐等一些商家的出现，但市场中呢，又有巨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而消费者呢，也是有自己不同的喜好。像中国呢，其实也有自己的叫非常可乐，所以也可以看出来，供应商呢是确实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但市场消费者呢，确实是也有自己明确的喜好、产品和服务的。
But if we take a look at the overall market, beverages, drinks in general, you can't really call Pepsi and Coca-Cola specifically monopolie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other choices for them to drink.You know, you could drink water if they increase their price too much. People have other alternatives that are not just soda. So the drink industry isn't just made out of the products that they sell.
Also teas, right?
Coffee, alcohol, and any of those things could potentially be alternatives that are outside of their specialty. So it's not a market that you would traditionally consider this
Also,
way.
I can see, like, they're not quite a price maker as well. They're more like, it's not pure price maker, pure price taker. They kind of like just has to make their product better to make sure they still like holds up their market share.
Yeah. You mentioned that at the top of the conversation really well, which is that they're innovating and they're innovating because they're listening to customer demand.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for their growth.
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在软饮料的方面呢是一个垄断竞争，但其实如果我们放大了整个饮品，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状态，因为在整个的饮品的选择当中，不只是有可乐，还有比如说是茶饮啊，还有水啊，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气泡水。其实整个来说的话，在可乐方面是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状态，但是在整个的大的这个饮品方面，可能并不算是一个垄断竞争。而且，如果是从整个的售价来看的话，可口可乐也不算是，因为如果是可口可乐的价格升高的话。消费者呢是有更多的选择和别的选择而放弃可口可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饮品方面也不也整个的饮品方面，确实可口可乐也不算是处于一个垄断竞争的方面。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 Sam 是如何看待现在的一些大公司，即使包括可口可乐公司，如何去倾听客户的声音。I have a last question for you, Sam, before we end. So you just mentioned, I really like using like, is the listen to the customers.
Hmm.
So listen to the customer, do you think that's also a good sign about like the entire topic we mention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Do you think that's a sign? Because right now we discussed all the definition. It's not a definition by the current end, mm-hmm. current like in the society.
Yeah.
Yes. So do you think that one will be eventually change the definition as well, or it's just a sign or a signal?
I feel that it's a most likely a sign or a signal, like you said, where the market forces that are customer demand will disrupt any sort of a monopolistic behavior, right? So if the trend is healthier, if the trend is we want more caffeinated drinks, you know, if they want even alcohol in some of these drinks, I think those signals are going to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ir attempt to have any sort of monopolistic behaviors in a market and trying to set the price. I think those are going to drive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a lot more.
Sam 提到了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提倡的就是倾听客户的声音。倾听客户的声音其实有各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是他们如何可口可乐如何迎合当地的市场。可口可乐中国人在二季度相继推出了它的爆瑞运动饮料，还有它的雪碧纤维加黄瓜味的饮料，雪碧的一个爽椰派的椰子水，还有是它的一个比如说是调酒味啊乌龙茶，进一步也是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多元化的饮料选择。整个本季度呢，它是在中国、印度和东盟等市场持续维持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趋势，他们也非常看好整个全球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中国市场，还有美国市场，还有它的中国市场和东南亚市场的一些强劲的表现。所以其实现在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可口可乐公司，我们也看到很多家公司都非常注重倾听客户的声音，包括这些如何使整个的这个市场更加健康的竞争。我们再来看一下 Sam 对于除了可口可乐像这种软饮公司，其他公司方面 Sam 有什么，其他的行业方面 Sam 对于这个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有什么想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other industry, not just soft drinks?
It seems to be most prevalen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as restaurants, right? There's many restaurants, they all sell food. Most people need food, but all of them try to have different things that make them different so they can try to set the price, whether it's a really nice chef, high quality ingredients. And so that's a really good example of a market that anybody can understand and relate to.
So it's like customer focused, right? We would love to see that.
Yes, it could potentially be customer focused, yes.
Okay, thank you, Sam, for the really great discussion and education.
Thank you.
好，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